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上主，你是我们天上荣耀的圣父，我们真的愿意你赏赐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常常与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真的认识你，真的知道这个世上的万事你都掌管，你都让我们按着你的旨意被呼召、被差遣去服侍，在这个世代里面作你与我们作成的事。主啊，让我们今天读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明白，读完我们就晓得。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信主越耐，我不知道侍奉这个字对你来说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沉重。一有人找你侍奉，考虑了，做团契职员啦，做司班员啦，做差关小组的组员啦，又或者你一路参与，你一路发觉你自己对一班的人很有感受，很有负担，很想帮助他们，譬如做儿童导师，去关顾相见的弟兄姊妹，去中心去做义工，甚至可能你考虑着是否应该申请教会的行政工作、堂务工作。我们真的在请人，你好好祈祷，是不是你？我们一想要侍奉神，要侍奉神不容易啊，沉重。你自己去灵修读经，你会发觉神都在心中叫你起来去服侍祂，你又怕自己一厢情愿，上帝又找了不同人跟你说，叫你想，你客观理性地去分析，跟别人谈，最后都决定侍奉下啦。不侍奉又自可，一侍奉就觉得不多妥了，很快就遭遇到一些挫折，遭遇到一些挫败，令你觉得有些疑惑，心里面有些怯。偏偏在我们自己人生其他的部分，我们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这么谦虚的。就好像我曾经看过一个都挺 touching 的广告，当中有一个男主角，他日日营营役役地去工作，他分享，他说他心里面有一个理想，他很想去开一间的咖啡室。导演安排他对着一幅镜，面对自己，跟自己去对话。他对着镜里面的自己就问，我是不是这样就过一世呢？不行，我决定要行前一步，豁出去，就去开咖啡室。然后画面打出一句的说话，是英文的， Let your confidence be stronger than your fear. Know you can. 让你的自信比害怕强大，知道你做得到的。面对侍奉，无论你是刚刚受浸或者信了很久，越面对自己，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疑惑的。我们都明白侍奉不像刚才个广告的主角那样自信就得了，不是这样的。面对侍奉，我们即使清清楚楚知道是从上帝而来的指引，我们仍然会有害怕、担心、挣扎、疑惑、怯。今天我们来到旧约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十节至到七章七节，你都打开圣经。在当中，摩西都曾经对神给的任务感觉到沉重的，对于侍不侍奉他感觉到很挣扎，有很大的疑惑。在这一段里面，在他和上帝的对话当中，上帝是用了一段的家谱、族谱和一段的说话，去校正摩西他对侍奉的想法和态度。其实经文是邀请你和我，不单止去看，我们一起去参与、去思想、去聆听、去食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对我们各自的生命去说话。摩西之前领受了什么任务呢？你很清楚的，在第三、第四章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你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啦。而其中一项的任务就是去见埃及当最高的当权者法老王。于是摩西真的跟他哥哥阿伦两个人去见法老了。怎知这一次的见面， 唔单止咧冇减轻到以色列人佢哋咧承受嘅苦工嗰种被奴役嘅情况，反而激嬲咗法老，加重佢哋嘅苦工。原本咧以色列人只系帮手做砖，啲砖咧就俾埃及人攞去起一啲积货城、一啲嘅建筑物。而家唔系啦，连砖嘅材料都要你哋自己执、自己揾。不过 deadline 唔变，个死线冇吞到，以色列人好激气啊！最衰都系摩西、亚伦呢两兄弟啦。连累晒我哋全部人。以上嘅呢一幕，短短嘅一幕里边，其实喺每一个世代都不断重复噶。我哋人被权势、被价值观、被系统所压迫。这个世界要求我哋纯化，我哋要我哋假扮一切都安好无恙。无论系喺社群、家庭、工作中，唔好有人嚟搞啦，而家都 OK 啦，唔好搞。简单来讲，这个世界要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好好，不要打扰我们安逸的生活。就好像鲁迅先生所写，要叫醒漆黑铁屋里面的人，却被他们责打。侍奉的其中一面就是上帝分派我们每一个人去叫醒人。例如我们每个星期为什么要回来崇拜，当然我们要亲近神，但是崇拜另一个侍奉一面就是叫醒人，看清楚这个世上的权势、体制、价值观都不是最终敬拜的对象。崇拜是叫醒这个世界，让他们知道这个世上有一位掌权的上帝。以色列人叫不醒，他们很激气，他们认为摩西、亚伦两个做什么这么多事，越搞越火。然后经文就来到我们今天读的第六、第七章，就是这件事之后了。六章十至到十一节，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埃及王法老，叫他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你帮我读埋第十二节啦。摩西当上帝再叫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驳嘴，哇大胆，他说：上帝啊，你看连那些以色列人都不听我说，法老会听我说吗？其实人呢的耳仔是不能关上不听的。你和我都试过收到一些电话，先生你好，我是什么银行打来的，多谢你使用我们银行的服务，有个特选的优惠想送回给你。这些时候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都不想听。其实我是很不得闲，不听下去其实不是这个客户服务主任的口才不好，我往往就是等一个位置，他一口气我就说不需要了，多谢，拜拜。不关那个客户服务主任事的，不是他的口才的问题，不听是因为我自己的处境，我自己的情况。以色列人不听的原因是因为经文第六章九节，其实上一节就交代了，他们的苦工太重了，心好烦啊，好愁啊，由朝做到晚，做到死死下，个心已经好烦乱，边有心情听你摩西两个喺度吹嘘咩出埃及啊，唔好发梦啦。但摩西认为以色列人唔听，个问题喺自己身上，觉得系自己嘅问题，进而佢就对自己嘅侍奉有疑惑，对自己所做嘅嘢有怀疑。上帝啊，你是不是叫错了我去做啊？侍奉当中你必有疑惑的，你和我都不会有例外的。现在是年头，刚刚过了年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下的对话啊，做团契职员都是等资深的团友来做啦，叫我带查经啊，我不懂答大家的问题的，关顾我平时都得罪人多啊，还要做英语主学的导师，我真的未用过英文去教嘢咧。我们不停在一种挣扎疑惑问题当中转来转去，甚至你现在已经开始第一个月的侍奉，你仍然会不停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我们就是放低了上帝给我们的指引，自己在 loop。 我们可不可以听回神怎么说呢？我们对侍奉的怀疑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是边个？摩西对侍奉的第一个疑惑就是自己资格的问题，我是边个？ 神怎会叫我做这个侍奉的？摩西是大条道理的，他的推论是怎样？神啊，以色列人不听我说，法老就更加不会听我说啦，我这个绝口笨舌的人他不会听的。第十二节的这个绝口笨舌，看下去好像跟之前第三第四章的一样，中文翻译一样的，但是在六章这里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不同的，意思是未受割礼的嘴唇。摩西说自己的嘴未受割礼，他套用割礼去说自己没有那个资格，没有那个 quality， 他不应该去做这个神圣的任务。之前的失败不是充分证明了我没有这个 quality， 没有这个资格，我没有能力去参与去服侍神。逐一说，我未够班啊，我未够料啊，我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去为上帝你做事咯。前几天神更祈祷会，我遇到一班刚刚大学毕业出来做事的初青团契的弟兄姊妹，见到他们我就猛然意识到自己离开这个青春岁月都很久，都多谢他们还肯跟我拍照。我想起自己当初回初青团契的时候，团友鼓励我做职员啦。当时我内心真的极度挣扎的，喂，我刚刚回来团契没几耐而已，大学那几年我完全甩了，我很挣扎，我有疑惑，我跟神说我没有资格。那怎样才有资格去侍奉神呢？我们继续看经文第十二节，摩西驳完嘴，不是就这样接着就说上帝怎样答回摩西，原来跟着那个十三节按分析，其实应该拨下去族谱那一段。我们有个标题的，标题是后加的，我们可以再分那段。原来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中间夹住一段的族谱家谱。这个家谱乍眼看来好像跟上下文没什么意思，又不像是上帝鼓励摩西的说话。通常我们怎样读家谱的？跳，是吧？见到家谱就跳了，但我们不要跳。神摆这段的说话，这个名单在这里是很有意思的。圣经的家谱其实涉及血统，血统是代表一个人的资格来历。上年英国皇室有两单很大的婚礼，最大的那单就是英国哈里王子和女星梅根结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转播，原来当时全球有19亿人透过互联网或者电视去看他们的大婚的转播，只是在个 Twitter 上面，个推特的社交媒体上面，就有超过600万条相关的推文。很犀利，他的婚礼备受关注，因为他的血统、你想想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二三百人已经很热闹很高兴了，19亿人、他的血统不同，带来不同的身份，亦都是这个世界很追崇一个资格所标榜你够不够班，有没有料，有没有 quality。六章十四节开始记载的家谱，十四节那里说，他们各家族首领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的长子流本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这些是流本的各家族。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亚敏、亚核、亚根、索核和迦南女子的儿子苏罗，这些是西面的各家族。你帮我读第十六节吧。利未正当摩西说自己没有资格的时候，神就用了这一段的家谱作回应，讲回个资格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个的短片，这个家谱的简略。十四节家谱一开始就讲以色列，他有三个儿子，然后那些没讲，跟着这三个儿子还有他的后代，格顺、哥核、米拉利，他们又有他们的下一代。而哥核他有四个仔，阿姆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舌。阿姆兰和约基别是结婚，然后就生了阿伦和摩西。 暗兰的兄弟以斯哈又生了可拉，你听过这个名字了。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下一代，其中亚伦的仔以利亚撒和菲尼哈在后面还会再出现。很简单，我们就看到14节至到这个26节这一段的族谱，这一段的家谱。这个家谱你会留意到，他一开始他数了大哥、二哥，然后数到三哥利未，没有数埋落去第四个仔。那个仔其实很重要的，又大没数。很明显这个是一个选择记录的家谱。这段圣经是要我们留意聚焦在利未支派里面。所以跟着我们呢看我们的圣经，我们跳到家谱的结尾，六章二十六至到二十七节。那里说，这亚伦和摩西，耶和华曾经对他们说过，你们要按着他们的军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你帮我读第二十七节啊。那对埃及王法老说，家谱的最后两节说，这亚伦和摩西，就是这摩西和亚伦，清楚讲了给你听，这个家谱最后是要收集聚焦 focus 在摩西和亚伦这两个人身上，是不是很清楚？摩西和亚伦，哦，原来他是利未的子孙，哦，个资格是这样来的，当然了，血统这么厉害，是吧？利未人嘛，服侍神的人。你看最后那个菲尼哈是一个很出名为上帝热血的人，你读到民数记你就会见到他的了。他为上帝大发热心，一枪就刺死过一个冒犯上帝的人，个血统这么厉害，利未人嘛，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呢？我们再小心看看这个家谱。首先家谱一开始是讲摩西最早的曾祖父利未，这个曾祖父有什么过人之处？似乎没有。利未在创世纪出场不多，他是三四线的角色，他最威风的一段就是创世纪三十四章咯。你记得我们今季的崇拜主题吗？我们是选读利未和他后裔有关的经文。你隐约都记得上个星期讲到啊，易怒与残暴之间，就是讲利未咯。创世纪三十四章讲他和他的二哥西缅为了报亲妹妹底拿被侮辱之仇，两个人用诡计血洗事件成。他爸爸雅各在临死的遗言里面都针对他们两个的暴行作出严厉的抨击。所以利未本身他在他那一代人来讲没有光环。再看另一个人物，摩西的爸爸暗兰，圣经没有记得他有什么强项，只是记得了一件事。你帮我读六章二十节，预备起。暗兰原来暗兰娶了自己的姑姐做太太。要公道一点讲这件事，今天当然我们不会容许这种的情况发生，不过当时经文并没有评论这件事对定错。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摩西在西乃山颁布上帝的律法之后，上帝是禁止了这种近亲的婚姻。这样看来，摩西的祖上，摩西他的上一代，他的出身没有什么可夸。来到摩西这一辈了，的确是出了风云人物的。他和亚伦当然是光宗耀祖啦，这都不光宗耀祖。不过这个家族亦都出了另一个人物，可拉。这位堂兄弟在后来的民数记是有名的大奸角，大地都要裂开吞灭他的。这些就是摩西的血统，这些就是摩西的身份的资历，他的资格。现在我们明白了。再读六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知道经文的语气大概是这样，大家看清楚，这两个人就是出自这么平凡的家族，这两个人没什么特别啫。那即是摩西说得对，他真的没什么资格服侍上帝，不配被神使用。我们再看清楚十三节， 这个家谱的一开头，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命令他们。家谱的结尾26节，耶和华曾经对他们说过，你们要。一头一尾包住这个家谱的这两句的说话，很清楚呼应了一件重要的事实。经文要我们看到是上帝自己，是他选这个利未族里面这么平凡的摩西。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家谱没有对摩西他在埃及王宫长大的事提过一个字，没有，只字不提，不讲是刻意的。这个家谱正正是给我们看见，侍奉的资格不是我们的背景，不是我们的出身，而是上帝的拣选。单单因为上帝要拣你做这个侍奉，这个是恩典。懂不懂看，面对人家邀请你去侍奉，你心里面感觉你有感动，你会不会问上帝，其实是不是你拣我去侍奉，要给恩典我呢？或者你已经答应了，刚刚开始了十几天了，在这一年准备侍奉的弟兄姊妹，你越想越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都不是我这些去做的了，等些信了十年八载的去做啦。服侍神的资格只有在于神有没有叫你，资格是神给的，不是你的背景，不是你的资历，愿意你都愿接受神给你这个侍奉的恩典。摩西对侍奉的怀疑不单止是资格的问题，他还认为自己没有技能去完成这个服侍。6章28至29节，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耶和华告诉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你要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埃及王法老。上帝指示摩西要再一次去见法老，但摩西又驳嘴了。大家帮我读第30节，看看他怎么驳嘴。摩西在上帝叫他去跟法老讲，他就说法老怎会听，而且他的理由仍然是绝口笨舌，即是未受割礼的口。第一次的服侍的失败的经历历历在目，他不断望住看住自己的弱点和失败，见不到上帝，不断看住在那里 loop， 看不看到个重复啊。面对上帝侍奉的呼唤，我们会不会又好像摩西这样讲，是啦，我把口未受割礼，我真的做不来的。传福音向那些真的很聪明的人，很有学识的人，很有地位人传，怎么传啊？未传他已经知道你讲什么，你未讲他已经想定怎么反驳你。又例如神感动你去帮手做栽培带福音班，但你又怕自己教得不好，又怕应付不到，怕反应冷淡。好啦，叫你在小组帮手带查经，你又说我不懂带的，好怕被人问到口哑哑，好怕 dead air， 好怕被自己讲到一嚿嚿。明明你翻了5年、10年、15年，还是不敢带查经。7章1节，上帝重提4章16节的事，绝口笨舌根本不是问题。你讲不到，上帝连台词都给埋你，你要做的只是代表上帝做一个传话人、代言人。不单止这样，你担心做不来，没能力去做这个神圣的任务，上帝之前不是已经派选了哥哥亚伦，他会陪你咯。7章1节那里最尾说，你哥哥亚伦要作你的先知，做你的先知意思是做你的代言人，帮你讲嘢咁解。你想想，摩西这个神的代言人，他有一个代言人帮他代言，即是怎样？即是摩西不用自己讲的，代言人的代言人会出声的了。你只要走到皇宫，挺起胸膛入到去，然之后跟隔离讲，隔离的阿伦就帮你大声跟法老讲的了。你出个人摆个款咋？你有没有试过在侍奉之前很担心很紧张，自己心里面不断在 loop， 不得的，我真的搞不定，我不得的，但是结果是顺利完成的。上帝拣我们就会给我们有侍奉的能力，因为侍奉的能力是来自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侍奉的焦点应该是谁呢？侍奉的焦点不是自己，摩西就是看自己，看环境， 睇对手，咁样嘅侍奉点睇都难 ，mission impossible， 好难執行嘅任务。呢一段嘅家谱之后，上帝再用咗7:1-5呢一段嘅说话，去校正摩西嘅目光。侍奉嘅焦点系喺上帝身上。上帝讲咗两次，唔知道我哋听唔听得见呢？7:1，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啊，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好像神一样。你又帮我读埋7:3啦。预备起，我要使侍奉系会有困难噶，但系呢啲困难唔系你要聚焦嘅地方。侍奉嘅焦点由始至终系喺嗰位满有能力嘅上帝。上帝唔系一个或然率嘅上帝，上帝系100%掌握嘅上帝。上帝要成就嘅就必定会成就。上帝掌握万事，对于人要做嘅侍奉，佢一早安排好噶啦，一早计划好噶啦，点样行动佢都知道晒噶啦。咁上帝要人做啲咩嘢？就要人参与在其中，按照上帝的说话原原本本地去做，然后好像摩西那样，他只需要看。7:1一开头，看啊，你来侍奉，你是看下神使到事情发生，你来看啊，你来侍奉，你来看啊，就是这么多。弟兄姊妹，你常常说经历不到神，感觉不到神，你来侍奉啊，你来依靠上帝的能力去侍奉啊，看啊，看见上帝使到事情发生，他掌握万事。看啊，看见上帝使到事情发生，他满有能力，超出摩西的想象，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不停 loop 那个我不得的思想的想象。而且不单止我们看得见，别人都看得见。7:5最后一句，要其他人都能够知道我是耶和华 ，I am the Lord。我常常都认为全福音是我弱项，所以在神学院的年间，神带领我有机会在医院的院牧部咧，去尝试去侍奉、去探病、去传福音。有一次入到去一间嘅病房里边，一排一间病房两排嘅床。通常你入到病房找人去傾福音，你会揀啲咩人去讲啊？梗係坐喺度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眼光光嗰啲啦，係咪？係啦，我就咁样行过啲床，搵啲可以傾偈嘅人去傾。准备去前面同一个坐喺度嘅人傾偈嘅时候呢，就经过一张床，见到有床上面有个伯伯，佢係瞓喺床上面，擘大个口望住天花板。我埋到去就同佢讲：伯伯你好吗？知道你辛苦了，愿意你都快点康复啦。这个伯伯给什么反应我呢？没有反应，因为他是一个中风的病人。那好啦，可以怎么讲呢？没得讲的，那就祝福他，然后就去隔离床找个可以谈的谈。谈了几张床的病人之后够钟了，我就离开那个病房。当我踏出个病房的门口的时候，我心里面听到圣灵很清楚的声音跟我说：入回去跟那个睡在那里的人讲福音。蛤？他沟通不到，怎么讲他又没有反应。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让我想起，在一早我接受这个侍奉之前，上帝已经安排了院牧教我：啊，你去探些中风的病人呢，是啊，他们未必很有反应，你可以试一下呢，捉摸一下他的头发，告诉他听，让他感受到温暖，然后才跟他说。我就好了，好了，我就入回去试一下啦。走到入去，去回这张病床，见到个伯伯，他仍然是望着天花板。我今次试一下摸摸他的头发，跟他说：耶稣爱你，愿你都快点康复。这个伯伯他今次不同了，他在被里面伸出一个又枯干又黄的手摸回我的头，有反应。于是我就跟他讲福音，邀请他信耶稣。他不能够用口去讲，我请他眨眼，很大力地眨眼三次，告诉我你愿意信耶稣。他真的眨眼三次，我就带他去决志，很开心。 竟然可以咁样样去服侍。伯伯，听日再嚟睇你。咁就离开病房。第二日翻到去，想探翻佢，一入个房嘅门口，护士站嘅护士就叫住我：，你探边个啊？那个伯伯咯，佢琴晚走咗啦。原来侍奉要把握住嘅，你唔识侍奉嘅时候，神俾能力你；你唔识讲，唔识做，一早安排咗俾你。侍奉嘅焦点系嚟睇上帝嘅作为啊 ！He is the Lord， 你嚟侍奉啊，你系要睇啊，唔系睇你自己做到几多。经文嚟到第七章嘅中间结束啦。摩西、亚伦呢两个利未嘅子孙，佢终于明白咗。侍奉神并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资格要完成侍奉，而不是看你有多少的能力。侍奉的焦点由始至终都是在于那位拣选人的上帝，这位成就万事的上帝。作为侍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我们要做的就是信服，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就可以了。最后我请你帮我读第六、第七节，七章第六、第七节，预备起。摩西摩西和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在旧约五经里面，要记录一件大事或者划时代的有意义的事件，就会用年龄为标记，没有年份的，用年龄，用那个主角的年龄。譬如创世纪讲到亚伯兰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又譬如亚伯拉罕要有一个怀孕，即是他太太怀孕生子，那时候圣经记得他是年九十九岁，或者约瑟被卖落埃及的时候年十七岁。因为摩西他们不再疑惑，遵行上帝的吩咐，经文就特登写低他们的年龄。因为他们的遵行，以色列人的历史又进入一个翻天覆地的一页。跟着你看下去下一章，你就见到了准备十灾开始了，最终上帝是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开始我不是分享过我不做团契职员的事的，很怀疑自己有没有资格，有没有这个能力，怕团又不听我说，个侍奉被我搞我，这个是上集，我讲完下集给你听。当时神用了摩西的经历去鼓励我，透过经文我知道上帝跟我说，我是你的神，就是这一句我是你的神，让我知道侍奉不是看我自己，不是说我做定不做，是上帝的吩咐我就听就得了。於是我就決定選職員，結果選到團友還選我做團長。那一年我年二十五歲。後來我想都想不到，在我做團長的第二年，教會就派了我們團契去直堂。那個過程是極度辛苦，但也極度蒙恩，有份為天國去打拼是神的恩典。你呢？你想你的侍奉人生有多少歲開始？如果你很犹豫自己应不应该侍奉，今天的经文你吃下去，成为你生命的力量，你可以有动力出来去侍奉。我们都有一刻的安静默想。弟兄姊妹，当你在安静的时候，你去想，你很犹豫，不知道应不应该去服侍，应不应该去应承教会一些邀请。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侍奉的路是会经过疑惑的。又或者你已经是侍奉上帝，但你好像摩西这样，在侍奉上曾经有挫败，令你很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去侍奉，又或者信主不够人家耐，又或者以为自己没有侍奉的资格。经文教导我们，你不是要想这些，因为侍奉的资格是上帝的拣选。侍奉不是在于你有没有经验、资历、背景，你愿不愿意这样去服侍神呢？如果你的疑惑是你没有这个能力、技巧、口才、恩赐，经文教导侍奉的能力是来自上帝，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能力，侍奉只是在乎成就的上帝，他叫得你去做，就会给你有侍奉的能力和技巧。你愿不愿意回应神去侍奉他呢？ 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经文教正我们侍奉的看法，侍奉的焦点是上帝自己，我们侍奉的人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单单遵从神的吩咐做事，神的计划他会亲自成就，你来侍奉，你来看，因为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若果是被你搅动的，让我们去回应，愿意参与侍奉，听你的吩咐，参与经历，来看你大能的作为，帮助我们每一个。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